诗歌662首，第二节，生命见证使人心服，人才肯来相信主。借我生命永留供应，人才肯接主进心服。
赞美主，赞美主是好的。我刚才是说，弟兄们赞美主，能够和这么多圣徒在这里见面实在是好。很多菲律宾本地的圣徒他们没有办法到国外去，因着我们来，所以就有机会和我们一同聚集。阿们。我实在为着这样的一个总题赞美主，在神圣三一的神圣分次中生活并侍奉。这实在是好，我们能够有三天之久在一起，不是来谈论菲律宾的经济，不是来谈论水灾或其他的事，乃是讲论这些神圣的事物。我们能够说到神圣的心意，神圣的经纶，我们能够说到我们主的定旨，并且这个定旨是借着神圣三一的神圣分次来完成的，这岂不是一件美妙的事吗？我的确赞美主，他一直向我们说话，甚至从头一篇信息，我要再一次说，我很摸着主要做的，就是第一大点，第一重点，说神永远的心意是要将基督做到我们这人里面，使我们成为基督人，就是被基督且由基督所充满、占有并浸透。弟兄们，我们需要记得，在宇宙中没有什么事比这事更重要、更基本。赞美主，主正在将他自己分赐到我们的里面。在第二篇信息，我们来看神管家的职分，这一个经纶如何临到了我们，使我们成为他的管家。我特别摸着陈实弟兄所交通的，李弟兄如何开始说到神圣的分赐，然后他进一步说到神命定之路。你记得他怎么说？神命定之路，事实上就是做出神圣三一的神圣分赐。所以李弟兄一直说到神圣的分赐，我们之所以能够实行神命定之路，乃是借着神圣善意的神圣分赐。我的确赞美主，他正在将他自己分赐到我们的里面，甚至这样的题目对我来说也不是那么容易记住。在神圣善意的神圣分赐，我们从前也许听过了，但我盼望我们就在我们的生活、日常生活中还能够记得，这就是主在做的，他这是他的心意，这也是他所要完成的。当我们到了第三篇信息，我的确摸着 Ed 所交通的，特别是关于邪恶的这个定义。你记得昨天晚上弟兄所交通，我把它抄下来了，使我能够记得。那个恶人邪恶的光景，乃是他们不到主这里来，他们没有就近主来吃主并享受主，他们做许多事，我们似乎都喜欢做许多事，他们做许多事却不来接触主，取用他、接受他、尝他并享受他。请听，在神眼中没有比这更邪恶的事，没有什么比不接触神、不取用他、不接受他、不尝他、不享受他更邪恶。主耶稣，赞美主，今天早晨我们从李龙慧弟兄的交通 看见主所做的是非常正常的、平常的，是天天的，一天一点一点的。当李龙慧弟兄在交通的时候，我们知道下雨是很好，如果没有雨水就会干旱，但是如果这个雨突然降下来，就好像上一周在马尼拉所发生的，就会淹水。但是主所做的是一点一点的，他是一点一点的将他自己分赐到我们的里面，为着这个神圣三一的神圣分赐，赞美主。现在我们来到第五篇信息，这一篇的题目是神圣三一的神圣分赐，为着信徒的传福音与工作。我盼望经过这九篇信息，说到神圣三一的神圣分赐，经过这九篇信息之后，我们会更宝贝主的恢复，因为乃是在这个恢复里，主讲了那么多他如何分赐他自己到我们的里面，使他能够完成他的经纶，得着他所要得着的，这也就是他那永远的经纶，永远的定旨。所以在这篇信息一开头，我们还是要说到神的经纶。李弟兄在一篇信息里面说神的经纶，李弟兄用许多不同的方式来描述神的经纶。有一次他是这样说，他说神的经纶就是将他自己作为无穷无尽无法追寻的丰富到他的信徒里面，为的四件事，使他们在圣灵里长大，为着他们的生活，为着他们的传福音，以及为着他们为着主的工作。李弟兄继续说，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不仅仅是在那里宣扬福音，我们乃是盼望这个福音能够开展到普天之下。我们是怎样传福音呢？乃是借着接受神圣三一的神圣分赐，使我们能将这位基督分赐给别人。我们出去传福音是使我们能供应基督，我们能够将基督分配给人，分赐到人的里面。弟兄们，我们能够做这个，因为第一，我们有基督。如果我们没有基督，我们就无法分赐基督。但是光有基督还是不够，我们要继续让这位基督更多的分赐到我们的里面。我们需要他的生命，我们更需要他生命的供应。我们的供应就是神圣的三一，我们的源头不是别的，乃是神圣的三一。当我重温这篇信息在研读的时候，我想起李弟兄在一本书里面这样的分享，那本书是说到享受基督追测不尽的丰富，为着建造教会做基督的身体。在那篇信息里，李弟兄说到这以弗所书的这两节，以弗所书第三章那两节，首先是以弗所三章八节，说到保罗如何接受了管家的职分，要将基督追测不尽的丰富当作福音传出去。到了第九节就说到这奥秘有何等的经纶。李弟兄说这个奥秘的经纶就是第九节所说的，事实上就是基督那追测不尽之丰富的分赐，就是三章八节所说的这个追测不尽丰富的分赐。所以李弟兄说，我们宣扬福音事实上就是分赐福音，就是分赐基督那追测不尽的丰富，这就是我们所做的。当我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是去将 基督那罪恶不尽的丰富分赐给人。当我们来到第五篇信息这里，也许你们会注意到这里所引用的经节读经，这里所列的主要是引自约翰福音和哥罗西书，前面这几处都是引自约翰福音，然后后面还有几节引自哥罗西书。所以今天当我们来看这篇信息的时候，我们主要是要来看这两卷书。李弟兄说在他的一篇信息里，就是神的经纶与分赐这本书的第六篇信息，他讲了这样非常深奥的事，我无法复述他的话，所以我只能念给你们听。这就是第六章，第六章是说到神的分赐作为信徒在他们的传福音和工作上的供应。在第六章开头，事实上是他对第五章所做的结语。他说约翰福音是一卷生命的书，这卷书告诉我们神不仅要我们得生命，当我们接受了这生命之后，更要我们得着这个生命的供应，是一天过一天接受这生命的供应，时时刻刻得着这生命的供应。为此约翰福音相当注重吃喝以及呼吸主，吃喝呼吸就是将食物饮料和空气接受到我们的里面，让这些分赐到我们这个人的各部分，就是我们消化吸收分赐到我们的各部分，这些的养分就成为我们身体的构成成分。当我们这样吃足喝足，我们就与他连结，住在他的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这就像枝子住在树上，在这样的柱里面，这个树的丰富就传输给枝子，至终这些枝子就结许多的果子。这应当就是我们的传福音。李弟兄继续说，在约翰福音这件事，主托付我们传福音这件事，虽然别卷福音书也说过，但是在约翰福音里是以生命的方式向我们陈明的。约翰十五章十六节说，我拣选了你们，并且立了你们，要你们前去，并要你们结果子，且要你们的果子长存。当枝子得着生命之浆的供应，结果就会有丰盈满的生命满溢出来。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所唱的诗歌662首，荣耀福音的向外推广乃是生命的涌流。这个丰盈生命的满溢就是结果子。当我们今天出去叩门传福音的时候，外表看似乎是福音的活动和工作，但内在来说，我们要顾到内在的这一面。内在来说乃是内里生命的涌流。在约翰21章告诉我们，我们若爱主，就要喂养他的小羊。严格的说，喂养小羊不是外在的工作，乃是将食物分赐到小羊的里面，使他们能得着丰富的供应，而在生命里长大。事实上这个就是我今天要讲的信息。接着又讲到我们得救的故事。当我们得救的时候，不仅我们的罪得着赦免，不仅我们得着了平安和喜乐，我们甚至信入了主，主也进入我们里面，所以我们与主 调和成为一灵，这调和的结果以及互相居住的结果，就是约翰十五章的结果是，然后我们就能喂养主的小羊，这就是约翰福音。请听末了一段话，在我们的工作，在我们传福音上的每一件事，都是在于神的分赐。我再重复，在我们工作和我们传福音上的每一件事，都必须连于神的分赐。所以当我们说到传福音，说到侍奉主，我们需要专注于神圣三一的神圣分赐。现在我们来看纲要，这里的纲要事实上是说到主的一生，他如何来使他能将他自己分赐到我们的里面。第一大点说到借着成为肉体，基督是神的话，借着成为肉体来做人，带着神的恩典和实际，对不对呢？为要分赐神圣的三一，使人能领受经过过程之三一神的丰满。在约翰福音虽然没有用分赐这个词，事实上却是相当含蓄分赐这件事。这话来支搭化成了肉体，支搭帐幕在我们中间，这就是他将他自己分赐到我们的里面。这里说这个话来了，使他能够对我们成为恩典和实际，这乃是为着神圣三一的分赐。这个成为肉体乃是我们的神所采取的第一步，使他能将他自己分赐到我们的里面。当主来的时候，有什么事发生呢？恩典和实际，就有恩典和实际。他来的目的就是将恩典和实际带到我们的里面，他来使我们能够从他的丰满有所领受。他的丰满是什么呢？就是他的恩典和他的实际。他的丰满就是他自己，他要做的就是将他自己分赐到我们的里面。在一章十六节说，从他的丰满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我想我们都很熟悉这一节，从他的丰满里我们都领受了。但是我们说领受，事实上就是说到分赐，因为若没有分赐，就没有可领受的，对不对呢？因着他分赐，所以我们才能领受。赞美主，他分赐恩典，我们领受恩典，我们是这样得以领受恩典。所以每一天早晨我们醒过来，我们在那里有晨兴的时候，我们要求主更将他自己更多分赐到我们的里面。我们不应当做一种立场的事，就是我要有诚心。问题是你今天早晨有没有摸着主呢？有没有摸着主的分赐呢？我们每一次到主面前，不应当只是读他的话，我们要求主将他自己分赐到我们的里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称这个做诚心。你若要得着复兴，你就必须摸着神圣三一的神圣分赐。我们的工作也在于分赐，这个就是基督徒的工作。当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应当是本于神圣三一的神圣分赐来说话。甚至这个时候我向主祷告，主啊，当我在这里说话的时候，我祷告但愿 这个神圣的传书会继续不断地将这位基督分赐到我的里面，使我不是出于自己而说话，乃是将基督说到你们的里面。如果我只是讲一些话而没有基督，这个小时就是浪费了。我只求主更多将他自己分赐到我的里面，使我能将他分赐到你们众人的里面。求主继续不断地将他自己分赐到我们的里面。等一下若有时间给大家申言，你们也应当将这位基督，就是你所领受的基督分赐出去，借着这样彼此的分赐基督，事实上基督就要在我们里面增长。好，第二大点说到基督成为肉体之后经过为人生活，33年半他经过为人生活，然后他钉死在十字架上，成就包罗万有的死，为着他神圣的分赐。我们也许比较容易领会他的成肉体是他的神圣分赐，但是这里我们要看见他那包罗万有的死也是他的分赐，他借着死也在分赐他的自己。第一终点说，基督是神的羔羊，除去我们的罪。他受死使他能除去我们的罪，使他能够将我们预备好接受他的分赐。第二终点说，基督是铜蛇，废除了这世界的王撒旦。这世界的王在基督里面是毫无所有，这是说到在基督里，他受死使我们能够在基督里，而在基督里这世界的王是毫无所有，他没有立场，没有机会，没有盼望，在任何事上都没有可能。哦，这实在是美妙。好，我们继续看第三终点，基督是一粒麦子，释放神圣的生命，好借着将神圣的生命分受分赐到人里面，产生许多信徒。在约翰12章24节我们看见这点，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籽粒来。他如何结出许多籽粒来？乃是借着将生命分受分赐到人的里面。我实在享受这一篇的纲要，我们光是看这个纲要，我们就再一次看见主为我们所做成的，他这位基督这包罗万有的死。第四终点，当主在十字架上受死的时候，你知道有事发生，那个冰钉扎他的肋旁，从他的肋旁流出两样，就是血和水。刚要说基督钉十字架时，从他所流出的血象征基督包罗万有之死救赎的一面，从他所流出的水象征基督包罗万有之死分赐生命的一面。赞美主，为着他那包罗万有的死，在这里有分赐生命的一面，因为从他的肋旁流出血与水。好，第五终点说到祭坛，在旧约里事实上给我们这一幅图画，就是十字架的一幅图画。圣殿的祭坛表征基督的十字架，不仅是内院的中心，也是殿整个范围的中心。这岂是十字架乃是宇宙的中心。如果你有旧约恢复本圣经带的注解，那是以西结书40章47节，在47节的第一个注解就说到这个殿的祭坛如何表征基督的十字架， 不仅是内殿内院的中心，也是殿整个范围的中心，也就是包括外院，并且这十字架也是宇宙的中心，在整个宇宙之中只有一个中心，你可以看见这个中心就是耶路撒冷，在神眼中那就是宇宙的中心，但是在耶路撒冷的中心是殿，而在殿里头那个中心就是十字架。如果你要到主那里去接受他的恩赐，你必须经过十字架，这就是中心。第一小点，十字架作为宇宙的中心，指向基督包罗万有的死，其中牵连了神、人和一切受造之物，这是太美妙了。这是十字架作为宇宙的中心，指向基督包罗万有的死。这个基督包罗万有的死，给我们看见主如何把我们带到他自己这里。他解决了神与人关系之间一切的难处。第二小点，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对神是释放，对人和一切消极的事物是了结。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对神是释放，是神得着释放。当他在十字架上受死的时候，有血和水流出来，这位神释放出来了。这一位神释放出来，就使人和一切消极的事物被了结。我相信我们从前都说过了，在十字架这里一切消极的事都被了结，世界、撒旦、我们的己、救人，这一切消极的事物都被了结了。但不止如此，是基督的生命得着了释放，使我们能够将神接受到我们的里面。第三小点，在基督的死里，神在人里经过死而得释放， 人在神里受死而被了结，这是何等的发表。请我们一同读这个小点，在基督的死里，神在人里经过死而得释放，人在神里受死而被了结。第四小点，由祭坛所预表的十字架扩展到四方，到神建造的每个角落。我先念给你们听，这里是说到一面来说，这十字架是殿的中心，但也是殿的圆周。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十字架是中心也是圆周，所以它是扩展到四方，到神建造的每个角落。这意思是说，我们若要在神的殿里接触它并享受它的丰富，就必须经过十字架。在殿这里，当然我们知道是祭坛是指十字架，但是殿里也有许多的项目，也是指向基督替我们受死这个事实。你可以看见在这个门这里也含示了十字架，我们要进殿的门，基督必须为我们死，所以在门这里也含示了十字架，甚至吃祭物也含是十字架，要吃这些祭牲，就需要宰杀这些祭牲，这也含是了十字架。你看见这些主祭物的屋子，还有他们宰杀祭牲的桌子，这些都含是十字架。所以第四小点就说到，由祭坛所预表的十字架不仅是中心也是圆周，所以 末了这一句很重要，我们必须经过十字架，你若要享受基督，你必须付代价经过十字架，使你能够享受他做神圣的分赐。现在我们来到第三大点，在第三大点这里说，在复活里基督是末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作为圣灵进入他的信徒里面。当我们读这纲要的时候，你也许想这怎么回事呢？我们一再重复这些事，为什么呢？好像我们没有什么可说了，我们总是说末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我不知道李弟兄讲这一件事讲了多少次，有时候他在讲的时候我们也没有抓住他所说的内在意义。当我们来到这样的信息，我实在盼望当我们摸着这个话的时候，我们是向主非常的敞开，使主能够将他自己分赐到我们的里面。我们若深深的进入这一切说话的深处，你就会极其享受这些纲要，你也会得着神圣的分赐，你会非常美妙的得着神圣的分赐。当我研读这个纲要的时候，我的确赞美主，我的确发现这一篇纲要，我们所有这些纲要说到神圣的分赐都是非常的美妙，这是非常重大的。所以我们来回头来看这一点，不要说 我听过了，为什么要一再的讲？这个时候你需要转向主，你才能够看着那个重点。前面我们说到神成为肉体，他改变形状成为人，但这还不够，他需要经过死与复活，使他能有再一次的改变形状。如果他没有这第二次的改变形状，他是他，我们是我们，他也许是地上最伟大的人，但跟我们没有任何的关系。赞美主，他经过了死而复活，借着死而复活，他成了赐生命的灵。哦，这岂不是非常的美妙？我们光说他是赐生命的灵，就还是他正将他自己分赐到我们的里面。这位是赐生命的，这个赐就是分赐。我记得李弟兄有一次说到约翰三章十六节，我们都很熟悉约翰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然后怎样呢？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我们说是啊，他赐，但李弟兄说那个赐给就是三一神将他自己分赐给我们，他来是要将他自己赐给我们。所以当你在读那一节，这一节对你应当是全新的，这看见基督如何将他自己给我们，将他自己分赐到我们的里面。当我们摸着这赐生命的灵，我们应当赞美主。许多其他的人并不认识这个，但我们认识这个，我们认识那灵不仅是生命之灵，更是赐生命的灵。当主复活，在复活的那个晚上，他到门徒这里来，约翰二十章二十二节，他到门徒这里来，他经过了极其重大的过程，他游历了许多地方，似乎他应该有很多可说的，但是他到门徒这里，他没有向他们讲一篇道，他做什么呢？他将他自己吹入他们里面，因为现在他是赐生命的灵，他成为赐生命的灵，为要使他能将他自己吹入我们里面。所以你要说赞美主，如今他是那赐生命的灵，末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 他将他自己吹入我们里面。哦，赞美主。这里有很多东西啊，我们要往前的，也许你如果觉得我太快了，因为有很多的丰富，我们要深入这纲要里面这一切的丰富。现在第四大点，在复活里，基督是我们活的土地，我们可以吸收它做我们丰富的土壤，我们已经在其中生根，使我们能借着从土壤所吸收的元素长大。我在读这一点，因为这是这一篇纲要的一个重要的点。在复活里，基督成为什么？不错，他是生命的灵，但是我们也可以说他是我们活的土地，他是活的土地。我们知道从旧约里，生命记八章给我们看见这个美地是那样的广阔，那样的超越，满了追测不尽的丰富。这个这位基督就是这活的土地，这说出他是那包罗万有的一位。我们可以来到他这里，我们可以吸收他做我们丰富的土壤，我们可以吸收它做我们丰富的土壤，我们已经在其中生根，使我们能借着从土壤所吸收的元素长大。这些经节，哥罗西书二章六节到七节，还有第十九节这一段的经节，我读过这纲要之后，这些经节对我是全新的。主啊，从前我都没有看见，李弟兄说过了，我也许也听过了，但是没有深深的印在我里面。盼望这一次这些能够更深的印在你们的里面，使你们能够更领悟基督如何是我们活的土地。我们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在这土壤的里面，就是基督，使我们能够吸取这土壤里面一切的养分。你知道我们需要花时间吸取这土壤的丰富。我念给你们听，哥罗西二章六节，你们既然接受了基督，就是主耶稣，你们接受主了吗？我想我们很明显的，我们都接受了，我们接受了就说阿们， Amen， 赞美主。你们既然接受了基督，就是主耶稣，之后有什么事呢？你回家休息喝茶？不，你在他里面行事为人。所以我们都要接受他，但是我们有没有在他里面行事为人呢？我们要保罗要帮助我们明白他的意思，所以他继续说，我们在他里面已经生根并正被建造。我们在他里面已经生根并正被建造。你可以说保罗要告诉我们，你要在他里面行事为人吗？你要领会我们信徒就像植物一样，我们信徒就像植物一样，我们需要生根。你要行事为人之前，你需要先生根，你需要生根，也需要被建造。什么是被建造呢？这个建造有两方面，一个是个人的，一个是团体的。一面来就是基督在扩增，基督在你里面扩增，你就能够与别人同被建造，这些别人也有基督在他们里面扩增，所以你要在他里面生根，也需要被建造，使你能在他里面行事为人。所以这两节告诉我们，我们乃是植物，而基督是土地，他就是那个土壤。 我们需要在这位基督里生根，使我们能够吸取这土壤里面的一切，这土壤里面一切的养分。当李弟兄在讲这两节的时候，他也问一个问题，他说六节七节这里说到我们在他里面行事为人，但是这一节也说到我们生根。你有没有想过，我们读这些经节的时候，我们读过就是了。但是李弟兄问，我们若是生了根，又怎么能够行走呢？怎么能够行事为人呢？一棵树若是生根，就不会行走。你有没有想过呢？但是这里说我们要行，但是我们又要生根，这是很不得了。当我们读这篇生命读经的时候，我很高兴我们是在这份指示之下，这个话向我们解开了。我们是生根在活的土地，就是基督的里面，他是那活的土地，他也是那移动的土地。我们乃是生根在这移动的行动的土地里，所以你不要凭你自己行走，我不要凭我自己行走，我只是生根在这个移动的行动的土地里，我就在他的行动里，当他行动我们就行动，当他行走我们就行走，这是非常的美妙。有时候说到行走就叫你很累，我的医生说你每天都要走路一个小时，我说哎呀，一个小时还对我来说也不是那么简单，但是我们是已经生根在他的里面，我们就在他的行走里行走，在他的行动里行动，因为我们已经生根在这个活的行动的土地里，我们在他里面生根，也在他里面行走行事为人。所以不是我们自己在行动，乃是那个土地在行动，不是我们自己在走，是那个土地在行走。我读这信息的时候，想起上一次训练以赛亚40章31节，那里说到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如果你去读那里的注解，李弟兄就解释，当我们说到等候耶和华，等候是什么意思呢？他说等候耶和华亦即我们了结自己，就是停下我们自己，停下我们自己的生活，停下我们的工作和行动，接受神在基督里做我们的生命，做我们的人位，并做我们的顶替，这实在是美妙。这样我们不仅是行走或奔跑，我们更是在诸天之上翱翔，远超每一属地的阻挠。所以我们若吸取这个土地的养分，我们在它里面，我们不仅行走或奔跑，我们更是如鹰展翅上腾，远超每一属地的阻挠，这是太美妙了。你若有这样的看见，这就叫你的基督徒生活成为那样的美妙。基督徒生活不是那么辛苦，是一种美妙的生活，就是停留在主的里面，花时间吸取他。主耶稣，我们在基督里行走，在这个土地里行走行事为人，我们与他合作，使他能 透过我们而有他的活动，这就是在基督里行事为人。当我们与他合作，这样自然而然的，我们就吸取他的丰富。在这个土壤里面，一切的元素就吸收到我们的里面。我们有这位基督在我们的里面，他使我们行走，使我们奔跑，使我们翱翔。现在我们来到第一终点，哥罗西二章八至十五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见这一点，但是这一期我的确看见了，这对我是新的亮光，因为这里告诉我们哥罗西二章八至十五节事实上是描述这个土壤。我们说我们要吸收这个土壤，我们是在怎样的土壤里面呢？是美妙的土壤，是美地。哥罗西二章八至十五节完满的描述并说明基督乃是土壤，当我们花时间吸取它做包罗万有的土地。弟兄们，我们要花时间哦，每一天我们需要花时间吸取它。当我们花时间吸取它做包罗万有的土地，这些经文中的事实就成为我们的经历。甚至我们来读到这样的信息，你光是听还不是会得着那么多，你需要花时间吸取这一切的丰富，这样这些事实就会成为你的经历。在哥罗西二章八至十五节是给我们看见这土壤是怎样的土壤，但是我们听过了之后，我们需要花时间吸取它。现在我们把这八个点来看过，是向我们描述这土壤。第一小点说，基督作为土壤，是神格一切的丰满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他里面的那一位。基督啊，我们在基督这土壤里生根，也就在他里面得了丰富。这一位是神格一切的丰满有形有体的居住在他里面的那一位。所以弟兄们，我们不要让人将我们从这样的土壤夺掳去，因为这个土壤有神格一切的丰满。 A 小点，我们在基督这土壤里生根，也就在他里面得了丰满，我们充满神圣的丰富，成为他的彰显。哦，这是太好了，我们在他里面得了丰满，因为他是神格一切的丰满，神格一切的丰满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他里面。 B 小点说，在基督这土壤里，我们都被充满得完备，被成全得满足，并彻底得着供应，我们一无所缺。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都在这土壤里，我们只要来吸取它，一切都在这土壤里。你今天需要什么呢？不需要去找别的源头，只要回到这土壤这里，你所需要的一切都在这土壤里。当你吸取这土壤，你就一无所缺，你就一无所缺。在这土壤里有一切，你需要公义，这里有公义，你需要圣别，这里有圣别，你需要荣化的荣耀变化，这一切都在这土壤里。你基督徒生活所需要的一切都在这土壤里，你只要回来回到这土壤这里。第二小点，基督作为土壤是一切执政掌权者的元首。当我来看这八点的时候，我想要记住这里有八点。我年幼的时候十六点要我记也不困难，但是现在我年纪比较大了，要我记得这八点也不容易。但是赞美主，这里有八个点，所以 第一个点是什么？已经忘掉了。是神格的丰满，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什么呢？是一切执政掌权者的元首。这实在是好。当我们到主这里来，实在接受他做我们的元首，在他的管制之下，我们就能够与他一同作王。所以在这土壤里有一切执政掌权者的元首，这里有这样的成分。第三小点说，在基督这土壤里有杀死的能力，将肉体致死。在十一节这里说，我们在他里面也受了非人手所行的隔离。这个隔离就是一种的致死。几天前我在导读到这个杀死的能力，在这土壤里有杀死的能力。我试着要记，首先有丰满，然后有元首，有这个割礼，然后杀死的能力，所以我就向主祷告，我试着导言背讲，突然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开始祷告起来，主啊，我是何等感谢你，为着你将神圣三一神圣的分赐到我们的里面，使我们能够从这土壤里领受这一切。我就一再一再的在那里祷告，突然间我就说，主耶稣，我赞美你，为着这个神圣的杀虫剂，这就是神圣三一的神圣分赐。我们有神圣的杀虫剂，能够有杀死的能力，有杀死的能力。你知道人制造这种杀虫剂 DDT 能够杀很多的虫，但是感谢主，我们有这神圣的杀虫剂，不仅有杀死的能力，更有分受生命的能力。所以你要记得这个神圣三一的神圣分赐，就是英文也是 DDT， 也就是这个杀虫剂。你有了这个杀死的能力，就能够将肉体致死。好，第四小点说到使我们被埋葬。第五小点说有一种元素使我们复活。是什么被埋葬？是什么复活呢？这个杀死和埋葬，事实上除去消极的事物，杀死就是除去消极的事物，埋葬也是除去消极的事物。经过杀死和埋葬，你就除去了一切消极的事物。然后第五小点就说到，还有一种的元素使我们复活。埋葬是除去消极的事物，复活是将我们带离开这些消极的事物，一面他将这些消极的事物除去，另外一面也带我们离开这一切消极的事物，他使我们复活，他使我们活过来。第六小点，在基督的土壤里有一种元素使我们得生命，这个就是分受生命的部分，我们与他一同活过来。第七小点说，在基督的土壤里规条上所写的字句被涂抹，被钉在十字架上。十四节说，这些的规条事实上是攻击我们、反对我们的字句。主在他包罗万有的死里已经把这些撤去了，而这个就在我们所汲取的这个土壤里是其中的一个成分。所以这一切的规条，使我们分裂的规条，这些攻击我们、反对我们的规条已经被除去了。第八小点，在基督的土壤里有向着空中之邪灵的得胜，这个就是他将执政和掌权者脱下。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吸取的土壤里有这一切的成分，这样我们就能够向 空中的邪灵的邪恶的权势夸胜。的确有这些邪恶的权势，但是当我们吸取这些土壤里的成分养分，我们就会得胜，胜过这些邪恶的权势。第二终点，我们必须花时间享受主这包罗一切的土地，使基督这丰富土壤的一切元素都能被吸收到我们里面，好叫我们在经历中在它里面得丰满。第三终点，我们需要忘掉我们的环境、我们的光景、我们的失败以及我们的软弱，单单花时间吸取主。这就是我们需要做的，只要花时间吸取它，当我们花时间吸取它，我们就以神在我们里面的增长而长大，使基督的身体得以建造起来。赞美主。所以在这次生命的灵里，在基督这土壤里，我们有这一切美妙的元素，能够应付我们一切的需要。我们来到第五大点，我们要看见它不仅是赐生命的灵，它也是复合的灵。基督是复合的灵，成了涂抹的膏，也是经过过程之三一神的终极完成，成了神圣三一为着他的分赐之全备的供应。成了神圣三一为着他的分赐至全备的供应。关于这个复合的灵，我们已经讲过好几次了。我们知道这个复合的灵包含的不仅有神的灵，就是橄榄油所表征的，还加上了四种的元素，四种的香料，就是没药、香肉桂、香菖蒲、桂皮。这里是告诉我们，这个复合的膏是用来膏抹帐幕和祭司。这不仅是这一位灵，更是复合了基督的死、基督死的功效、基督死的甜美、基督的复活、基督复活的大能。当我们看见他是这样一位复合的灵，我们怎么能够说我们是软弱呢？我们不应该说我们软弱，因为我们有这个涂抹膏油的涂抹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不该说哦，我何等软弱，我们要说哦，主啊，感谢你今天就是那复合的膏在我的里面，每一天它就在我们里面涂抹上油漆，一层一层的油漆，它就使我们更多得着他的生命，更多有他的生命和性情。但是我们没有他的神格，我们要在生命和性情上成为神，只是无份于神格，为着这样的膏抹赞美主。第六中大点是说到重生，在重生时基督将他自己这神圣生命之灵分赐到我们灵里，做神圣三一之神圣分赐的起始，使我们成为他这真葡萄树的枝子。这也是非常美妙的事，在约翰福音、在罗马书说到他是枝葡萄树，我们是枝子，他是栽种的橄榄树，我们被接制到这栽种的橄榄树上，我们是这样的枝子。赞美主，我们是这样的枝子，我们要成为这样的枝子，我们要由他的灵所生，使我们成为他国度的一部分。第这个罗马书说到，也橄榄的枝子被接制在栽种的橄榄树上，使我们能够享受橄榄根的肥汁。我们已经被接制到那栽种的橄榄树上，你是不是很喜乐呢？这是非常美妙。当我们说到我们接制，不是一种替换的生命， 不是把我们差的可怜的生命来换掉，换成另外一种生命，而是两种生命的连结成为一，使我们能有份于一个调和的生命，有能够过这一种的生活。借着他的死，借着他被切割，我们也被切割，从这个野橄榄上被切下来，我们被接到这栽种的橄榄树上。约翰十五章给我们看见，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当我们看这两件事，我们要赞美主。当我们被接枝的时候，当我们住在葡萄树上的时候，产生的结果有两面。野橄榄的枝子接枝到栽种的橄榄树上，这产生橄榄，橄榄主要是要产生油。当我们住在葡萄树上呢，这个葡萄树是产生葡萄，葡萄主要是要来做酒。我们记得在主所说的那个好撒玛利亚人的这个比喻，这个好撒玛利亚人他是用油和酒来膏这个人。我们今天也需要这样住在葡萄树上，使我们能够产生抚慰人的油和叫人喜乐的酒，使人能够得着我们的牧养。当我们受牧养的时候，我们也能够用这个油和酒来牧养人。我们今天的教会生活应当满了油和酒，满了抚慰人的油和叫人喜乐的酒。这一切都是因着我们在基督里得了重生。第七大点，在基督徒的生活中，基督是活水滋润信徒，他也是活粮喂养信徒，也是经过过程之三一神的终极完成，从信徒的腹中流出来。赞美主。约翰说到这个水是活水，说到这个粮，说到他是那个玛拿，他是在那里喂养我们，他流到我们的里面，也从我们流出来。赞美主。所以约翰七章主说到，我们信入他，如经上所记，从我们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他流到我们的里面，也从我们里面流出。第八大点，在我们的传福音。好，现在我们来到我们的传福音，在我们的传福音以及在主里的工作上，神圣善意的神圣分赐是我们丰富和全备的供应。当我们来到这一段，你要看见这里的经节是引自腓立比书一章十九到二十五节。你若有时间，你应当去读腓立比书的生命读经，特别是第七篇，这是很重要的一篇。我念给你们听一点，然后说一点。在腓立比一章十九节说，因为我知道这是借着你们的祈求和耶稣基督之灵全备的供应，终必叫我得救。这里保罗说到得救，但当他说到得救的时候，这是指什么呢？你要去到二十节，二十节说，这是照着我所专切期待并盼望的，就是没有一事会叫我羞愧。这个得救乃是叫我们得救脱离一切叫我们羞愧的事。所以保罗说，没有一事会叫我羞愧。而我们要这样得救的关键乃是在于十九节所说的耶稣基督之灵全备的供应。 不仅是耶稣的灵，不仅是基督的灵，不仅是圣灵或神的灵，乃是耶稣基督之灵。在耶稣基督之灵里有全备的供应。二十一节说，因为在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我相信我们都听过，我们也常常引用这话。很多时候我们只引用上半节，因为在我活着就是基督，但是这一节还有下半说到死了就有益处。所以李弟兄他在这里说，保罗说这话，说死了就有益处，这是什么意思呢？李弟兄说，这个益处就是赢得基督的同在。基督的同在是有不同的程度。当保罗在这里说他死了就有益处，这是指他会在更高的程度上与基督同在，这对他来说是个益处。有基督的同在是非常宝贝的，我们都盼望有基督的同在。所以很多人摸着劳伦斯弟兄所写的那本书《与神同在的实行》，因为我们要有基督的同在。但是这里保罗又说，在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这里有两件事我们要比较，一个是基督，另外一个是益处。因为在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所以李弟兄讲了一篇信息，他说这个基督跟益处对比，而这个益处是基督的同在。你自己去读生命读经第七篇，你就会看见他说保罗在这里将这两个相比，是活基督或者有基督的同在。有基督的同在是不够的，我们需要接受基督做我们的人位，使我们能活他。保罗在这里说在我活着就是基督，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不仅要宝贝基督的同在，我们更要求主使我们成为与基督成为一人，一个人位的人。这就是李龙慧弟兄所交通的，我们要活基督，仅仅由基督的同在还不够，我们要让这一位基督成为我们的人位，使我们能活他，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活他。李弟兄说活他是比仅仅有他的同在更好。二十二节，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是我的工作有果子，这个工作的果子是一种的描述，是给我们看见保罗的工作是出于他的生活。葡萄树在那里生活，很自然就会结果子，那个果子是出于葡萄树的生活。所以当保罗说到我的工作有果子，这个工作就是我们的生活。这个就是李龙慧弟兄刚才所交通的，我也很摸着，今天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应当是一个，这样我们的工作就有果子。好，我们要继续第一终点，这神圣善意的神圣分赐在结果之上成为信徒的供应。结果之就是借着将基督的丰富分赐到别人里面而传福音。 也许我还是要回头来讲这个腓立比书这一段，所以当保罗说到他的工作有果子，到了24节，请听，这对我是非常宝贝。他说，然而留在肉身里为你们更是需要的，留在肉身里使他能够活基督。25节说，我既然这样深信，就知道人要留下继续与你们众人同住，使你们得到信仰上的进步和喜乐。所以这里你会看见，甚至有些基督徒他们做基督徒很久了，但却没有任何的进步。所以保罗说，我要与你们同住，使你们的基督徒生活中有进步。我们若要这样的影响别人，我们就必须是在神圣善意的神圣分赐之下，使我们的同在，我们的那个琐事就能够影响其他的圣徒的基督徒生活。李弟兄讲到这件事的时候，他说，我们活在地上应当是会影响圣徒们的。如果你不在，圣徒们继续往前也没很喜乐，没有事，那就表示你的生活有问题。你不在应当是有关系的，你留在那里就使他们往前，这个就是保罗所说的。我非常摸着这一点，我们都要向主祷告，使我们成为别人享受基督的管道。我们应当成为享受基督的管道。26节说，好叫你们的夸耀在基督耶稣里，因我再到你们那里去，就在我身上得以洋溢。李弟兄解释这一节的时候，他说，这个保罗在这里所说的这个夸耀，也可以说是一种的喜乐，一种的荣耀欢乐。当我们与圣徒在一起的时候，因着我们在那里，他们应当喜乐。如果我们在他们那里不叫他们喜乐，就有问题了。这意思就是说，我们没有在神圣善意的神圣分赐之中。我们若是在分赐之中，圣徒就能够在我们身上夸耀，因着我们而喜乐，因着我们而有荣耀，因为我们使他们的生活不一样了，对不对呢？叫你们的夸耀在基督耶稣里，因我再到你们那里去，就在我身上得以洋溢。李弟兄说，这个是说到在基督耶稣里，在我身上。人如何能够得着基督呢？他们需要我们。如果你要你的教会往前，你周围的圣徒更多接受主，他们需要你继续不断的吸取这土壤，继续不断在神圣善意的神圣分赐之中，使你能够成为对圣徒，你周围的圣徒，对教会成为享受生命的管道。我很摸着这一点，在主面前我向主祷告，主啊，使我成为这样的人，使我像保罗一样，使我能够成为别人生命的管道。从这个管道出来两件事，一个是结果子，还有喂养小羊。所以第一终点说，这神圣善意的神圣分赐在结果之上成为信徒的供应。结果子就是借着将基督的丰富分赐到别人里面而传福音。二终点说，在喂养小羊上，我们进一步将神圣生命的丰富分赐给出信者，叫他们在生命里长大。 现在我们来到末了一个大点，第九大点，我们需要看见经历领受经过过程之上一神的丰满，做信徒的恩典和实际的路。赞美主，我们看见我们需要吸取这土壤，我们也要看见那条路，我们如何吸取呢？这里一到五个终点是非常好。首先我们必须住在基督里面，使基督能住在我们里面，在我们里面完成神圣的分赐。我们需要住在基督里面。李弟兄在一篇信息里说，当然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在不在基督里？当然在基督里。但是约翰十五章说你们要住在基督里。为什么约翰十五章说你们要住在基督里呢？因为住也还是我们要付代价，我们接受主的时候就是接受他，但是我们要住在他里面就需要花时间，我们要除去我们跟主之间一切的拦阻，使我们能够住在基督里，使我们能够从这棵真葡萄树吸取一切生命的汁浆。住在基督里就是他有立场住在我们里面。第二重点，我们必须住在基督里，使他的话能住在我们里面，分赐他那具体化在他话中的一切丰富。我们每天早晨我们到神的话这里，我们需要住在他里面，让他的话住在我们里面。然后第三重点，我们必须喝基督这活水。怎么喝呢？借着祷告，借着呼求主的名，我们借着与他谈话，每一天每一个小时我们都能够向主讲话。你在街上走的时候也可以跟主讲话，你不需要闭起眼睛，你可以每一天每时向主讲话。这样我们就喝基督这活水，我们可以将它吸入到我们里面，也将它从我们里面呼出。我们能够喝基督这活水。第四重点，我们必须吃基督这活粮。这活粮就是永远的生命，我们要吃它。主要的就是借着导读神的话，我们要到这个话这里来，将这个话向主祷告回去。这就是我们吃基督这活粮。你住在它里面，他也住在我们的里面，他的话也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喝他，我们吃他，他就将他自己流到我们的里面，我们也要继续让他从我们里面流出来。我们必须前去出去传福音，出去将这位基督分赐给别人，这是很重要的。我们若不将基督分赐到人的里面，主就没有办法分赐他自己给我们。这好像水管，这个水管如果一边堵塞了，停止了，不流通了，另外一边就不能流进来。他要从我们的每一部分流出基督各方面的丰富，如同活水的江河。首先他流到我们的里面，然后又从我们里面流出来，就是将这个神圣的善意分赐到别人的里面。这就是我们的基督徒生活，这也是我们的传福音和我们的工作。愿主继续向我们说话，使我们能够成为这样的人，使我们能够带进国度，结束这个时代。阿门。